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罗嘉怡，大家好。
罗老师好。
大家好。
那么过去呢，有几个月的时间呢，罗老师在这个辅导教室里面呢，和我们从很多的面向呢，谈到在侍奉当中啊，这种辅导的一个角色，还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自己的需要。我觉得在侍奉的里面呢，真的我们不是铁打金刚哈，
对，
我们一定会遇上一些问题。
对，
那么这些问题有的时候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儿女的问题。
嗯，
哇，其实我自己常常在想哈，侍奉主的人，大家会有一个错觉，就是觉得我们一定没有问题。
对啊，但是属灵
的人能参透万事啊。但是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很坦诚的来面对自己的服事的时候呢，其实会发现呢，啊，真的有问题不是问题哈。其实啊，如果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能够及时的解决，我觉得这个才是需要勇气去面对。嗯，
就是如果有问题却发觉没有问题了，那个才是问题。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侍奉的人他都是一个好像一个平行图都一样，
嗯，
不过可能在属灵生命上，他在装备这个方面也是比较多，所以可能就比给人一个感觉比较是有能力。
对，其实有的时候传道人呢，我们啊常常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呢，
嗯，
可能我们比较少想到，其实我们只是人，好像刚才罗老师提到的。其实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就是一个信徒。
对，
所以我就想到保罗呢对提摩太的劝勉哈，他说你要啊在各样的事上呢做信徒的榜样。
嗯，
有一次我自己在分享这个经文的时候，突然间我就想到说，哎呀，提摩太是传道人啊，我们是传道人，我们常常说啊，在传道人中间，我们彼此分享说啊，你们在各样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
嗯，
啊，我们觉得说是啊，我要做榜样，但是我就留意那节经文呢，原来保罗说做信徒。
嗯，
哎，我自己突然有一个反思啊，哎呀，我们会做领导，我们会做教会的带领，做传道人。会不会我们不会做信徒啊？
可能不会体谅自己也有这个信徒的，其实我们都是人的软弱。
对对对，其实为什么谈呢？有的时候在教会聚会呢啊，特别是我记得我刚来香港的时候呢，因为啊，现在主要是电台的侍奉啊，就不是在教会全职侍奉，
嗯
啊，那么就参与教会的一些崇拜。那我坐在台下的时候呢，一开始有点不太习惯哈，因为哎，我就是来做礼拜哈，而我就是做信徒。后来我突然有一个直觉，就是哎呀，我好像还不太会做信徒哈。原来信徒有信徒的责任，
嗯
啊，信徒有信徒的一些难处，
嗯
啊，有的时候我坐在下面看一些弟兄姐妹在崇拜打瞌睡哈，我就发现哎呦，原来我也会打瞌睡，啊，有的时候在讲台上呢啊，做这个传道人啊。高高在上的时候总觉得哎呀，这个信徒怎么打瞌睡呢，啊，信徒不属灵啊，不追求，等到自己打瞌睡的时候才发现，哎呦，原来我也会打瞌睡。
不过我想作为一个传道同工，他在教会的带领上呢，其实他真的是一个被尊重，也是被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信徒对传道同工也需要存着一个尊敬，一个态度去听他们的教导帮助，其实也是很需要的。
对，所以也盼望呢，我们在侍奉的中间呢，我们真的能够认清自己哈，但是同样也不轻看自己，因为的确我们都是蒙神所呼召的哈。
嗯，
那么这两次呢，从今天还有下个星期呢，我们会继续呢来谈一点关于侍奉方面一些很重要的 特别是从辅导这个角度哈，我想我们服侍的这些技巧啦，啊，使命啊，呼召啊，这些我们过去都谈很多，但是从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怎么样在侍奉里面能够健康，其实这个才是很重要。好，我们很快回来我们的教牧辅导教室。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好，回到我们教牧辅导教室。那今天呢，我们要谈一谈这个侍奉。那当然我们讲到侍奉神呢，是每个信徒的本分哈。不管我们在什么岗位上，我们都可以为主做工，传扬福音。但是呢，是不是每一个信徒哈，在侍奉中间都是要做一个所谓全职侍奉啊，甚至主要就是在教会啊参与一些圣工，这个才叫侍奉呢？
嗯，
可能我们先澄清一下侍奉这个观念啊，其实比我们去做什么其实是更重要的。
对啊，其实我们说侍奉就是，如果你按这个字来看，就是敬拜。
嗯，
其实每一个信徒，无论你是传道同工，你是平信徒，其实你都要侍奉敬拜神啊。但是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有一些人特别善慕这个侍奉呢？特别做一个全职的同工呢？
全职同工，
对，可能他就对这个侍奉有一个不是很正确的去理解。就是我刚才说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对传道同工牧者，我们都存着一个尊敬，
嗯，
一个愿意顺从的一个这个心态。所以有时候给人一个感觉，就是可能传道同工在教会里比较好像是高高在上，
地位比较高。
对呀，对呀，
嗯，
在属灵的阶级上呢，我们也是用这样来看的时候呢，所以很多人可能都羡慕，希望自己作为一个全职侍奉的人。
对，其实在教会侍奉里面呢，过去我们谈过哈，因为可能我们受到这种过往一些的观念哈，当然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体会。比方有一个所谓的天主教来的这种所谓圣品阶级，
对对对，
觉得说哎呀，这个神职人员哈，这个是最属灵的哈。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信主一段时间呢，他就觉得哎呀，我如果能够像牧师一样站在讲台上讲道，我如果能够像这个诗班长一样来带领教会这个诗班，我如果能够像这个主日学老师一样来负责统筹教会的主日学事工这个多好啊。这个好像感觉就是在教会中担任一个主要带领的一个角色。那么无形当中很多人就说好，那我就回应我就起来侍奉，所以呢我就去读神学去装备。那么其实在那个背后呢，可能我们还没有很清楚，在这个侍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的呼召。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记得我早很多年了，在电台里面在做一个栽培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接到听众的来信，他刚进教会里面参与这个学习吧，可能还没有真正决志信耶稣，但是他看见台上的那些诗班员呢，他就很羡慕
很羡慕。
对 对, 对，我希望有一天我很快可以就是做一个诗班的侍奉。所以有时候他们就问我们，哎，这样的情况可不可以参与教会这样的侍奉呢？有一些人就觉得，哎，他信仰还没有真正确定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参与呢？
其实教会有的时候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哈，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些弟兄姐妹来，哎呀，他很热心，
对，
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太好了，我们很久没有来，这个有这么热心的信徒哈，那么所以把所有的侍奉都给他，哎呀，希望你来做这个侍奉，希望你来带领这个聚会，甚至哎，你我觉得你口才也很好啊，你来讲道哈。
对。
那么这个人也觉得不错啊，教会肯定我啊，我也很喜欢做这样侍奉，因为做这样的侍奉呢，好像我在教会中更容易被人家尊重啊，被人家看重。其实这些的观念不是说这个侍奉不好，不要误解，而是说这种的观念会不会 我们用热心代替了生命，
嗯，
哈，好像在圣经里面讲到彼得很热心啊，但是呢，其实彼得啊，真的不知道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哈，好像这个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呢，啊，你先他问你们中间有人会卖我哈，彼得啊，真的是非常热心。他说众人都离弃你，你放心，我不会。
嗯，
但是没想到第一个不认主的啊，就是彼得，而且还三次。所以侍奉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侍奉的生命啊，不等于我们的热心，不是说热心不好，但是呢，热心真的不等于我们的生命，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重点谈这个清楚神的呼召。
嗯，
呼召与侍奉呢真的是很重要。
嗯，
如果你没有清楚这个呼召是什么的时候呢，你随意去善牧所有不同的一些侍奉岗位，当你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你就很快退下。
嗯，那我们来听一听一个姊妹的分享哈。那待会儿呢，我们可以继续就着这个分享呢来有一些的讨论。山东的刘姊妹哈，她说记得在侍奉当中有个姐妹抱怨哈，抱怨什么呢，说哎，教会不用她的儿子做讲道的侍奉，所以这个儿子呢神学院毕业以后呢在家里就无所事事。那么这个姊妹呢，刘姊妹她就很关心了，所以她就私底下和这个弟兄小弟兄沟通。哦，一沟通才知道，原来他上神学院装备呢，并不是自己愿意的，是母亲叫他去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刘姊妹很好啊，他就把这个教牧学啊各方面分享给这个小弟兄，也告诉他在学习当中呢，能够对照一下自己啊。那么同时啊，姊妹呢，他自己也审视自己的侍奉哈。姊妹说呢，我虽然自己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无论怎样的圣工，在神面前的侍奉动机态度都应该是竭力要讨神喜悦的。那么在劝勉陪伴有需要的姐妹的时候呢，知道怎么样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倚靠神，而且呢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那么姊妹也很实际的分享啊，她说啊，我是用祷告还有等候的方式来明确神的呼召，等确定以后呢，就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被主所用。那明白在侍奉的路上不会是花香长漫，需要主加力量陪伴我走侍奉的道路。哎，我觉得这个刘姊妹这样的一个分享呢，就是一个非常健康正面的一个分享。
对，他从信里面的分享呢，其实不但是让这个姊妹的儿子去明白什么是装备，什么是神的呼召的时候呢，他也说自己从当中也自己做一点的反省。所以我觉得刘姊妹真的是在侍奉方面，他清楚神的呼召，也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侍奉。
那我们也要提一提，当然在内地过往啊，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呢，都有这种现象，就是有很多各地的所谓的培训班哈。
对对对。
那么他们呼召很多青年人，他们参与教会侍奉。当然这是中国教会呢啊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真的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也希望透过这个培训班呢，能够装备更多的工人。但是呢，的确就像刘姊妹所分享的哈，有这种现象，就是其实很多人就是迷迷糊糊啊，家里叫他去上这个培训班，他就去了。那么甚至上完这个培训班，上完一些神学呢，他自己怎么样是侍奉，该怎么样侍奉，甚至该怎么样开始侍奉，他可能自己都不是那么的清晰。所以在侍奉中间呢，其实就会有一些的迷失哈。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就继续呢来和弟兄姐妹来谈一谈这个全职侍奉里面呢，我们从辅导的这个角度来看啊，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看这个侍奉怎么样才是一个健康正确的态度。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
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
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哦，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不怕被伤害，把灵魂锁起来。
转折与你相遇，
一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
好，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侍奉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呼召。好像刘姊妹自己也分享啊，她明白在侍奉的路上呢，真的不是花香长漫，需要主加力量。其实对于一个教牧同工来说，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呢，其实我们的侍奉是非常辛苦的。
嗯，
那么不能够光凭着我们的热心或者光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侍奉。
嗯，
那当然在教会的里面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去帮助弟兄姐妹啊，不是因为只有热心啊，好像就觉得就把所有侍奉的工作呢啊，通通的加在他的身上。
对，
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热心啊，啊，没问题啊。甚至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也愿意侍奉，也很热心，甚至我们就怂恿啊，哎，你去读神学了啊，这个你将来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啊。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啊，会误导这些青年人，他们以为啊，反正服事就是这样子，我只要在教会热心工作，这个就是侍奉了。其实罗老师，你怎么样看这个全职工人从神来的呼召呢？
其实我想，呼召是一个个人自己跟神的一个关系，去了解这个什么是神的召命，就不是旁人，可能就是父母可能把他推上这个呼召的这个过程。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从一个个人的这个生命去理解呼召的意义。有时候我们说看这封信来表达的时候呢，刘姐妹提到这个儿子呢，他不是自己想去念神学的，没有一个心他要去做接受装备，但是就是他的母亲啊，母亲很想这样的安排的时候呢，所以可能就是从一个旁人的角度去推他上呼召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必须要清醒，呼召是必须是个人生命跟神的关系去理解。
对，
就不是你刚才说了他热心了，我们就把他推他，哎，你可以去全时间侍奉了，就是这样。
其实呢，认识侍奉的意义呢，或者说有一个正确侍奉的动机和态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好像姊妹所分享的哈，那么其实侍奉呢，绝对不是好像让我们在教会中好像觉得高人一等哈。
对对，
有的时候的确在教会中我们会发现有这样的现象，就是那些热心侍奉或者站在第一线站在台前侍奉的人呢，好像感觉弟兄姐妹也有一种观念，就是哎呀这个事情交给他比较热心哈，那么他是做这个带头的。那么有的时候无形当中我们就以为侍奉就是哎呀我能够做带领啊，甚至我能够在教会中被肯定哈，甚至无形当中呢会陷入一种只是追求个人的荣耀。
对，
那么其实这个呢在侍奉里面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盲点哈。
对，
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所以箴言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叫人的称赞会试炼人。那不是说人不可以称赞我们，我们也不应该接受人的称赞，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侍奉的里面，有的时候人家看我们的一些表现呢，有的时候这种的称赞我们会陶醉，会迷失，而忘记了侍奉最重要其实是服侍人。
所以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 也可以从圣经里面的教导也可以看见主耶稣就是一个服侍人的一个仆人。
是，
所以如果我们在清楚神的呼召里面呢，必须对侍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去服侍别人。好像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是一个很低下的一个服侍，我们是否愿意去做。
所以呢，其实这种服侍呢真的是一种谦卑的侍奉哈。那么另外呢，全职侍奉呢，当我们在讲什么是全职侍奉，除了这个呼召侍奉的意义以外呢，那么全职侍奉呢绝对不是一个所谓另外一个所谓的出路哈。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当然现在情况已经好很多，早期呢我曾经接触过啊，这个农村的一些教会呢，他们有一些年轻人这个上这个培训班，那当中啊有极少数的，我再说是极少数的有这种的现象，就是因为他在老家没有工作哈，那没有出路，他们就想哎呀，如果我去读个神学班，那么将来呢我就有一个出路哈，也许教会能够聘请我哈，做教会的工作啊，讲道啊等等。那么无形当中就会有一种误导的观念，就是觉得说哎呀，去读神学也不错啊，那么将来也多一个选项哈，就多一个出路，多一份工作哈。
对，
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呢因为要鼓励这些年轻人来上学啊，甚至呢包吃包住哈，那么甚至还有给一点这个所谓一点点的这个生活费用。所以无形当中很多人就觉得哎呀，我去读这个神学去侍奉啊，哎，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出路。那么如果我们存这样的心态来侍奉，或者说我们存这样的心态去装备一些信徒的话，其实这个是对教会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其实如果他自己日后的侍奉里面呢，如果他用出路这个目标来去理解的时候呢，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想到哎，世界上其实还有更好的出路。所以他跟其他的一些可能其他弟兄姐妹去相比的时候，就觉得哎，我做一个传道同工真的不是一个好出路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目标是不太正确，对我们日后的侍奉其实也带来一些影响的。
我曾经碰过一些我们神学院的同学啊，他们在牧养教会，有的时候私底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常常开玩笑就说哎呀，牧会的工作呢真不是人干的。但是呢很重要是有神的呼召。
对对对，
所以都能够坚持，而且真的能够在侍奉中享受这种侍奉的喜乐跟甘甜。
对，
那但是呢全职牧会或者说侍奉的工人，今天我们聚焦在这个神的呼召这些群体当中呢，这种全职牧会侍奉的工人呢，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工作而已。很多时候我们把侍奉呢当做工作啊，我讲道啦，我带查经啊，我带诗班呐，我教主日学啊等等，好像我们觉得教会有很多的事工。但是呢其实这个侍奉本身呢其实做的是建立生命的工作，其实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
是，如果你从一个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一个侍奉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你很想看到成绩。
哎，对了，
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建立生命的工作来看的时候呢，这个生命的成长呢它必须经过一个可能很长的时间。所以有时候我们侍奉真的要侍奉的时候呢，你清楚神的呼召的时候，有时候在建立一个信徒他的生命成长到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信徒的时候，可能好几年的时间都不一定看到效果。所以如果你从这样的看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自己没有成功，你自己没有成职，所以这个就是你对侍奉怎么去理解的一个情况。
所以侍奉的道路呢真的不会是一帆风顺哈。那么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困境难处，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引导，上帝的保守，上帝的供应呢一定不会缺乏。
对，
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神呼召我们，那么神一定会为我们来负责任。
对
所以这个是对一个全职侍奉人呢我们的一个肯定，一个确信哈。那么最后我们有一点时间，我希望能够整理出一些的原则，就是怎么样清楚这个呼召是从神来的，然后我们怎么样 啊，清楚这个呼召来全职的侍奉呢？罗老师，
嗯，有时候我们说有一些人他很羡慕圣公，就觉得自己很想侍奉，但是我们去寻求的时候呢，必须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祷告，去看神在我生命当中有什么的指引。很多时候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就来信问我怎么去清楚这个是神的声音，这个是神给我的呼召呢？有时候我们说如果神呼召感动的时候呢，可能从你读经啊，你的听到啊，还有你自己祷告的生活当中呢，你很明确去感受这个是神的指引。
嗯嗯。那么另外呢，当然啊，我觉得这个自己的个人主观的经历呢，
嗯，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我觉得很重要啊，就是属灵生命啊的一个成长，
对，
一个追求，其实在啊我们寻求全职侍奉的这个过程中的，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是不是渴慕自己属灵的生命不断的一些提升，借着灵修，借着祷告，甚至借着啊参与的一些侍奉当中，让我们自己对神的认识能够更加的真实跟亲密。
嗯嗯。还有呢，我们说如果你刚才说了我们有了主观的这个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呢，其实还有这个客观的从外来的一些给我们的印证，比方说我们教会的属灵长辈都觉得，哎，我是一个灵命比较成熟的一个信徒，也看见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善慕圣公的心智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他们也会邀请我们来想想你是否愿意做一个全职侍奉的一个工人呢？
嗯，
他们如果他来念神学家，比方我们在香港这边就是，如果你这样的时候呢，他们会推荐我们去
推荐
我们去神学院里面去受这个装备。
嗯，
所以这个是客观的一个条件吧。
嗯，那么另外呢，其实也要清楚啊，如果我们知道有神呼召，清楚认识全职的意义的时候呢，其实很重要就是具备一个正确侍奉的心态。
嗯，
我觉得这个心态呢，其实广义来说其实是讲到一种态度哈，就是包括我们的忠心，包括我们的忍耐，包括我们各方面啊在侍奉的事上呢那种的谦卑，愿意服侍，我觉得这个态度呢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说也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
嗯，
侍奉我不是，我们刚才也说不是什么都顺利，有时候我们要面对一个从人来的一些挑战，还有教会里面一些如果你在这个带领上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嗯，
不是一颗你就可以看见成功，当中这个过程呢可能你要忍受，
对，
忍受很多的可能也有苦难的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有这个受苦的心智，有的话呢怎样对我们能够持续的侍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条件。
我就想到圣经说的哈，凡立志敬虔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对，
所以这种受苦的心智不一定我们会遇见，但是这种的心智呢，我相信对一个全职侍奉主的人呢，其实是应该随时预备好的哈。
嗯，
那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侍奉，或者我们帮助在教会一些有心全职侍奉的这些青年的弟兄姐妹当中呢，我们做这个牧养工作的时候呢，能够带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
嗯，
好，谢谢罗老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这里一起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丧命。